上善人好，我与这个贵学社的因缘呢，说从头的话呢，就是我到休斯顿佛光寺，那么我就知道这边有一个很健全的一个学佛机构，想来因缘不成熟，我自己来不了，那么听说净海法师告诉我，说是这个要想请这个葛居士去陪我来，但是葛居士没有去，所以我也没有来。那么就他们就陪我到纽约去了。到了纽约，第二次的因缘呢，是在庄严寺传戒落成，我们这里有部分的居士去参加。第三次因缘呢，我们净空法师到这边领导各位。净空法师啊，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一位法师。各位是青年，必须啊有一位啊不老不小的年纪啊来领导你们，中间没有这个距离。我的年纪太老了，可能讲话与你们有点出入，所以讲经啊可能也有点出入，这一点呢请你们原谅。从前呢他们都批评我是老一派的，从前佛教里边都有新派老派嘛，说我是在宁波，在浙江宁波呀观宗寺学教，观宗寺就是地贤法师的道场，在那里学了9年。那么观宗寺是号称老派啊，所以这个思想并不太老。那么所以现在啊由这个净空法师叫我来跟各位结结法缘，我没有犹豫，当时啊就答应了。那么今天我一见各位啊，可以说是年纪轻啊，这个信心强，道念坚，我想这个条件你们都具足了。虽然是没有开口，我不善于言辞，也不善于这个抽鹰的这个话，我都是说老实话，我不会奉承。那么净空法师叫我跟各位啊讲16观经的大意，或者讲普门品的大意，我想这两个大意我都讲，时间虽然是不多，大意嘛可多可少，也许话不投机，我们拿现在的话来讲有点代沟啊，这个年岁有关系。我说我们都是这个佛弟子嘛，生来看佛面，如果讲的不投机啊，看着佛菩萨的面子啊，大家还是一合相。16观经啊，我想这个缘起大家会知道，这个里面牵涉到啊很重要的一个因果关系。频婆娑罗王跟这个窝娑四王这种的关系啊，是前世的关系，冤冤相报的关系。当然是窝娑四王在他这一生里面呢亲近了这个坏朋友，这是一个原因。所以我们这个经典里边告诉我们， 如果这个有好名利的朋友，或者是恶念强的朋友，赶快离开，而且离开很远很远。你时间久了啊，势必也要受熏眼。受熏眼呢，那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所以交友很重要。当时啊，释迦牟尼佛的、堂兄弟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呀，跟这个窝舍四王交朋友。两个人呢商量好，说你把释迦牟尼佛害死，我拥护你做新佛，我护法你。那么我把我老爸爸害死，我做新王。那么一个新佛，一个新王，啊，这个就是他交了坏朋友，这是讲交友的关系。第二一种呢，因果的关系，说是未生冤嘛，他就没有生下来以前呢，就在家庭里边呢有一种冤仇，这是前生的事情啊。所以啊，在我们听这部《十六观经》啊，他这个在因果的这个强调因果，他这个是。讲这个修三福啊，也是在这个因果方面强调的。说在佛教里讲这个因缘呢，是立教的大本。佛教讲因缘，佛教是建立宗教，是讲两个字，因缘。我想这个因缘呢，我们常说我们有缘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在中华文化里边是讲缘一个字，如果要讲因缘呢，那就是佛教的术语了。因就是基本的这个心念啊，缘就是助缘，所以单因不利，独缘难成。无论你是做好事，无论你是做坏事，光你心里边动，没人帮助你，没人给你策划，成功不了。所以讲因缘就是助缘呢，因就是发心呢。比如说啊，我想盖个庙，就是我发心，没人理你啊，没人给你献地皮，也没人帮助你钱，就是光有因没有缘不行。或者说有很多的呀、护法说法师啊，我给你盖一个庙，缘具足了，没兴趣，我这个跑来跑去的跑惯了。我把庙盖好了，我要扫地呀、很麻烦啊。那么就是光有因不行，光有缘也不行，说必须要因缘和合。所以在佛教里讲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但是生灭都是因缘，但是因缘两个字呢，都是虚妄的。各位要注意，这个因缘呢，我们接近于命运这一方面，但是命运我们可以创造，因缘也可以把它改变。我们学佛的呀，就是改变因缘。再说明白一点，到佛堂里边呢，就是做还债的工作，做还债的工作。我们过去的这个业障太深，还不了。就是到成佛的时候啊，还有金钱马脉之报。但是学了佛，你还债啊，我们常常讲债多不压人啊，我欠你太多了，就是耍赖也就耍下去了。但是、他有还的方法，就是智慧高一点，还债比较容易还；智慧浅一点的，还债很痛苦的。所以到佛堂里面的还债容易还，靠佛的智慧，佛陀加倍我们的智慧，还过去的许世的这个业债啊，有方法。要还债没有方法，这个债就不好还。所以到佛殿里边来啊，或者是到这个寺庙里来啊，要学一样东西，要学着吃亏，学吃亏，不要学占便宜。在庙里边呢，占便宜你得不到便宜，所以在庙里边呢，做功德大， 得的罪也大，稍稍一个不注意啊，那个罪很大很大。所以我们必须啊，所以是要这个舍己为人，平素的活动啊，说要借用《金刚经》几句话：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者相。这个我很厉害的，尤其做佛事不能有我。如果有我的话呢，那就是我见、我止。这个我见我止，说沙家也见而为上首。这个我也是为一切业障的根本。如果没有我，障就没有。我很难有王，这个我并不是坏事。释迦牟尼佛刚刚生的时候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，说这个东西是哪个的，我的，这个不犯毛病。但是要我执，一执着了，或者有我见，我的不是你的，那这个有你我之分了，暂时我有啊。如果你需要嘛，我也舍给你。所以全部《金刚经》都是讲布施嘛，都是讲布施。学佛就是讲布施，六度以布施为首啊。最初啊，要行菩萨道，一定要布施，要舍。要舍的话，就得亡我。你不亡我，怎么舍呢？这是讲行菩萨道的问题。修这个十六观呢，注意这个"观"字，观念、观想。观照都是这个观，你比如说观自在，观自在菩萨就是在心里边呢体会在一切法，没有我这个观就好观，有了我这个观就不能观。我们在佛教里，无论你是禅净律密、台贤十论，是八大宗，或者是俱舍这个诚实两个小派，他首先要亡我，要亡我。我们学佛的，我想这个是，尽管的法门很多，所以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，念佛也好，禅禅也好，那么显教也好，密教也好，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方法，因为众生的根性太多了。那么到最后呢，还是一个路，到最后啊，还是一个路子。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门户之见上发生我执，发生我执，不要排挤。除了是外道啊，邪执邪见，那我们要赶快要把它远离。这个邪执邪见不能够亲近，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能够生邪执邪见。所以这个邪执邪见呢，我们常讲是外道，说你这个是老外道。这个外道并不恐怖，我们印度有95种外道，在原始佛教的时候，外道有佛教的外道，有佛教以外的外道，有浮佛的外道。浮佛的外道呢，就是心有里外，没有了解一切唯心造，这是外道。你要了解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这个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难啊。一切唯一心，我们常常在佛教里讲这个以心观心。我们应该说这个心拿不出来，逆心了不可得，但是用能观的心观所观的心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那么就外边所对的这个境界也是心，一切唯心造嘛。如果你心不动，外边的什么房子也好，什么东西都造不起来的。那就看相分里边的，就是境界里边的这个最初这一念，这一念也是心里边创造起来。心不动，所以是这个外边境界不会有的。说以心观心，观一切法的根本，观一切法的起源。说我们研究一部经也好啊，是这个念一句佛也好，要了解它这个来龙去脉， 所以这个十六观呢，注意这观字，这个观字在天台教里边呢很强调，所以有三观，有三子，这个十六个境界嘛，应该叫做境，所以有三观、三谛、三境，谛就是境。我们先把这个原理呀、把它了解一下，然后这个十六观呢、以及这个往生的条件呢、或者是品位的高低呀、我们慢慢再跟各位研究。我想他这个里边呢，完全是用这个三子三观的这个原则来解释。所以在楞严经里讲了，妙奢摩陀三摩禅挪为最初的方便，我难尊者勿堕淫食。回来之后啊，痛哭流涕，请求释迦牟尼佛呀，告诉他进入花屋之门。花屋就是三宝，三宝啊不容易进来，所以是最初是以信为首，进来之后呢就是以戒为重。没有进三宝以前，你要信心，强调这个信心。信心不强啊，那你说出出进进呢、等于这个啊有退的。所以在这个十千劫完成一个信心很不容易，建立一个信心要十个千劫，就换句话说一万大劫，并不是我们这一念就可以，这我这个相信道理那就不退，这个不退位啊很不容易的，有念不退，有恨不退啊，那么位不退，种种的不退啊，我皮八字就是不退了。这个不退的话呢，要首先要相信到底。我们相信什么呢？相信佛说的话。佛弟子你还不说，不相信佛说的话，你相信哪个的话？但是佛说的话呀，很难以琢磨。有时候说有，有时候说空，有时候说空有都不对，有时候空有都对，就把你缠的呀糊里糊涂。所以是不被法缚，不被欲缚更难。学佛的人当然不被七情六欲所缠缚，说叫你放下，要看破，得大自在，七情六欲啊，应该是拿得起来放得下。但是不被法缚，不被佛法缠住。你要先了解佛法都是方便，如果真正的佛法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说。所以这个文殊菩萨看维摩居士，问着维摩老居士什么叫不二法门？维摩渡口大字无言，真正讲那个妙处啊，那就是不二法门，就不能讲，要讲出来都是有二有三，所以叫妙法。什么叫妙法？相对之法都不是妙，绝对之法才是妙。你比如我中午吃太饱了，晚上就吃不进去了，这相对一饥一饱那就不妙了，这是初法。说妙法呢始终一如所以佛的弟子问这个维摩老居士，老居士你从哪里来呀？我从我的道场来。那你的道场在哪里呀？执心是道场，心知就是道场。所以佛弟子都讲心知嘛，不要弯曲没有弯曲相。所以我们首先呢要了解这个妙法跟初法的关系。所以听十六观经要不要在文字上找，在文字上找这十六观经就听跑掉了，要在他那个文字的背面，是指文字也不对，离文字也不对。说佛经告诉我们的，如果一文解义三四佛冤， 根据的文字我解释这句话怎么讲，那是佛的原讲。离文说法等于魔说，如果我离开文字我再讲经，那就是魔王说法，没有根据。注意这个指，不要指，你要不要指怎么都对，一指着怎么都不对，要往指指着嘛，是烦恼也是指，这个我见就是代表烦恼了。如果有了我见，这个见很讨厌，有个我刚才讲不是毛病，你对我的这个当然是应该讲，不要有指着啊，那么有这个指见呢，或者有形象啊，这个就是烦恼的根本了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要研究这个观经啊，要了解它这个观跟这个静。修学佛法的常常讲要一心不乱，我想一心不乱了，我们拿现在的名词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打麻将。那打麻将的时候真正一心不乱，你们有没有体会到？你不能打妄想，打妄想旁人一碰就给你碰走掉了啊！那就是一心对一境，不能一心对两境啊，或者一境对两心也不对啊。一个境界你三心二意你绝对做不好，做生意也是这样子的。做生意如果你要不专心一字一意的要把这个问题搞得清楚啊，这个生意做不好。说一心不乱，念佛也是如此，念佛就是所观的境界嘛，所观的境界嘛，但境界很多嘛，慢慢解释，要先把这个一心对一境。在佛经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观照的时间呢，就是这个以泄出泄，哪个泄呢？就是木字旁啊，搞一个气经的气，相应那个气，以泄出泄。我想嘛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大五蕴啊，我们都是在地水火风啊，在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里边，色心二法里边呢过活劫啊。我们常常讲四大本空啊，各位也许问这个四大怎么空，我还没有死，没有烧掉，没有化成灰，我空不了啊。在佛教讲四大不是这样子讲，佛教里边讲这个四大呀，是借名词，借这个四大的名词，地水火风。如果在这个地水火风在普通的讲法呢，那就有时候障碍。地呀、啊、是坚固的，是不是？地是很坚固的。这个就比如啊，愚痴贪嗔痴那个痴，这个愚痴啊，有了愚痴有贪嗔。水呀、啊、是湿润的，而且是流动的，就比如贪心。贪心无厌呢，是泛乱啊！这个水要是一涨水了，那简直是止不住。水大就是贪心。我想火大是嗔心，这个不必讲了。上火了吗？发无明火了吗？啊！风大就是业障风，业力啊。说地就是贪，水啊就是。这地就是痴啊，水啊就是贪，火嘛就是嗔，风嘛就是业，其实就是贪嗔痴业，业力这个风给你吹也没办法。所以我们到了这个佛堂里来呀、啊、应该四大皆空。所以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能理的是我是能拜的，能听的啊。本性要空寂，就四大皆空。四大皆空呢，不是我地水火风都空了，那是 假借的名词，就是贪嗔痴业都要空，要拜佛，要到佛堂里来。那么所面对的佛呢，各位要知道，我们佛教不拜偶像的，不拜偶像啊，所以是这个要以相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么有的不会拜佛的，两个眼睛瞪着这个佛像啊，啊，把这个佛像瞪得很难为情。你瞪他干什么？你一瞪他，一定在佛像上起分别嘛。这个眼睛画的对了，这个眼眉画的不对了，这个像画的好了。你说你这个佛拜他，这个不是自己找麻烦吗？当然，我们拜佛的对象，我们对着释迦牟尼佛，也许拜观世音菩萨，是不是？并不是在这个形象上起分别。有的，哎呀，西方三圣中间是一个阿弥陀佛，是个男的，是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有两个女的，差岁啊。那这么好，一男两女，哪有这么好事情？都是在这个形象上起分别，这个佛就不能拜了，不能拜了。所以啊，不能够在形象上，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能理。能理的是四大皆空，所理的那么不住相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要住相，要住到形象上啊，你就被形象所转了，就没办法观了。十六观也是这样，你在十六观上，在这个文字上去观它呀，可能会出毛病，会出毛病。不住相，要先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你要能够在形象上，透过这个形象能够见到形象的背后，相的背后就是性本体，相是用啊，性就是用，这个本体体用相关啊。当然并不是离开相之外有个体，不是离开体之外有一个相，相是体家之相，体是相家之体。当然我们了解一切万法，看它的本体，看它的本体，看它的本体就是不生灭啊。所以赵论里边叫物不迁，万物不动啊。我们要如果站它这个相上看呢，那就是万物都在生灭，都在动啊。所以六祖大师讲了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引者心动。这个就是他已经说是告诉我们要看这个诸法的本体，说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诸法要住到法位上，世间的形象是不动的。我们讲生老病病死，比如说这么讲啊，我们释迦牟尼佛了了生死了，他了了生死怎么会死呢？释迦牟尼佛死了，但是有的个人所见不同了。释迦牟尼佛死的时候，有的欢喜，有的哭，啊，哭的悲哀，释迦牟尼佛远离了，啊，有的欢喜说你们好笑，你们哭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根本没死，啊，说智者大师勤见灵山一会，奄奄未散，个人所见不同，所以在这个形象上啊，不要被他所转了。我们大部分都是被这个相所转了啊，忘了本性了，都是就这个相。所以这个相性两个关节跟这个体用的两个关节，要把它常常体会，常常提出我们这一念心来，看你用哪一个心去看问题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十个心呢。说常常讲三心二意，我想不止三心二意，起码有十个心吧。每个人都有十个心，有佛心，佛是平等的，佛心是平等的，佛心是慈悲的。注意啊，佛心是慈悲的。有菩萨心，菩萨心呢是喜舍，欢喜布施， 而且欢喜布施不是被迫的，喜舍，舍就是布施，说慈悲就是佛，佛的心，喜舍就是菩萨的心。啊，说这个人呢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恨，具足戒定慧，那是罗汉的心，罗汉的心。所以菩萨倒不一定啊，强调这个戒定，而且他强调智慧，开智慧。我们没有开智慧，做什么都很苦恼的，开了智慧一切 OK。那么修戒修定就是帮助开智慧的。我想戒对慧、戒定慧三个，我们先了解什么叫戒呢？就是诸呢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这应该是戒，子呢防非嘛，诸呢莫作嘛。定呢，那就是应该做的有不应该做的，啊，这个是戒的这个余波，就是我，你说吃个饭呢、啊，我三缺一啊，来拉一个角啊，啊，那去打麻将的这个就是不应该做。如果说我们今天晚上有讲经啊，去听经啊，这也应该做，就是事有可为，有不可为。有的可以做，有的不可以做，有的男的可以做，女的不可以做，有的女的可以做，男的不可以做，事情有的可以做，有的不可以做，这都是属于戒的范围。定呢，啊，要宁静下来，心要一致，这我刚才讲的，以泄出泄。这个四大五蕴呢，就比如一个钉子。我们这个老房子里边，这个墙上有个钉子生锈了，这个锈的钉子就是五蕴，色受想行识。你要想把这个老钉子拔出来很不容易，一拔这个头可能就秃了，钉子拔不出来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用一个新钉子把这个老钉子把它顶出去。老的是五阴，新的也是五阴。老的讲，你除了五阴，你还修什么？就是色心二法嘛，啊。那么用新的五阴把老的五阴顶出去，然后在这个新的五阴就变了老的五阴了，然后再拿一个新钉子再顶老钉子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锤子要打到钉子上，你不要到处敲啊，到处敲这个钉子顶不到那个老钉子。这个老钉子要顶那个这个新钉子要顶住那个老钉子打，这一心对一境，一心就是一心一意的一意，能观之心一个，所观之境是一个。在天台中讲这个观呢，随时可以修观，不是坐在那里啊，眼睛闭起来修观。那个自由是自己这个想象出了一个问题在那关照，那个时候会容易打妄想。我们应该啊见闻觉知啊，迎宾送客搬柴运水洒扫应对都要修观，要修观。那么这个修观的这个方法，这个内容就很多了，有五庭心观呐、啊，有四念处观呐、啊，有这个四加心观呐、啊，啊，这我们不必解释这个名相，就是他这个修观的方法随时都可以修，啊，苦的、空的、无常的、无我的，啊，什么是这个聚散无常，啊，那么。见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观之境，见到一个人，你就在人的身体上修观，啊，那么见到一个物，你就在物上修观，所以他的观的这个境界，随便拿了一个你就可以观。观的内容呢，那么有这个常乐我净的看法， 有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犯法，这个两种的这个形象啊不一样，那就看你的智慧了。我刚才讲这个人有十个心，有佛的心，有菩萨的心，有罗汉的心，那么还有我们凡夫的心呢，就是贪嗔痴。所以地藏经里告诉我们了，起心动念无非是罪，无非是业，心不动便罢，一动啊就是占便宜啊，或者是、啊、这个对自己有好处，没有考虑对旁人有好处，绝不考虑你的好处，都是考虑自己的好处。所以常常讲啊，损人不利己，我们当然不做了，对你也不好，对我也不好，这个事情我何必做呢？啊，利己损人更不要做啊。那么又利己又利人，这个是可以考虑，这是菩萨心肠了。所以我们人道啊，就是贪嗔痴，所以因为有贪嗔痴才拿出戒定慧来对治它。如果你贪嗔痴没有，戒定慧没有用的呀。这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自我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你要知道佛陀说法如同船筏的比喻，用竹子把它编起来一个船筏呀，你要想过这个生死的这个苦海呀，必须坐这个智慧之船。那么到了彼岸，这个船你要不要，下不下来，这个船就是戒定慧，这个苦海就是贪嗔痴。你要渡过这个贪嗔痴的海呀、啊，你必须坐戒定慧的船。如果你到了彼岸，这个船就丢了，就是戒定慧的船要丢了。如果你不丢的话呢，戒定慧很不容易修来的啊。那么我舍不得丢，这在教下叫做有余涅槃。虽然到了彼岸了，还有点尾巴，还有戒定慧在那背着，这个戒定慧背在身上也是很难过的。如果你要把船也丢了啊，叫做无余涅槃。无余就是没有余剩的这个观念了，就是对治法门呢，就十六观经，十六观就是对治法门。在初学修观的时间呢，有十六种观法，等你观法一成了啊，这个十六种你不要再去观了，再去观就等于自己背一个大包袱，这个大包袱就不丢了啊，这观就不纯粹了。所以我们先了解这观的这个作用啊，能观之心是一个，所观之境也是一个。如果这个境界不行，我们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换十六个。十六观啊，这是我们想往生西方第一个，要建立信心。第二个呢，要发愿啊。我想这个愿呢，是支持我们相信的啊。这个光发愿空愿不行，要修行，要做。我想这个佛教讲实践的，不是空谈的，空谈高谈阔论没有用，要真正拿出来临床试验，试验试验，看看行不行，通不通，我这样子念佛的方法，或者我这样子修观的方法能不能 pass。 那么就实践嘛，要做嘛，要真正念佛，真正念佛。但念佛的方法有很多了，有持名念佛啦，有观想念佛啦，有观相念佛啦，有实相念佛，起码有四种念佛的方法。我们次名观想，观相不谈，我们讲的实相念佛。我们要先了解这个佛呀，是要具足福慧二言。福要修福，要有慧，你没有智慧不会修福的，你不修福不会有智慧， 将来讲的三福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这个福慧这个两种要同时修很难的，福慧两种同时修很不容易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跟没有学佛的人看这个金钱不同。学佛的人呢，他不要钱，他看这个钱不值钱。如果没有佛学的基础，他看着钱就看财奴，啊，一个变两个，两个变三个，三个变四个，存的银行倒掉了，啊，这个就是观念不同，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个东西看成这个好像是这个身外之物，啊，但是要会用，有的时候有钱就不会用，啊，有钱就不会用，要会用的呢，自要用到三宝的地方来，说功德箱嘛。就把你的钱存到三宝的功德账户里边去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一个业力啊跟着你走，功德也跟着你走呀。你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金银财宝什么带不走，但是你做了功德，那就福不当眷。如果你要做了业力做的大了，那下地。所以是啊，我们做这些事情点点滴滴要把它这个把它连贯起来扣起来，所以在修观的时间呢，要先修如幻观。如幻人生就是一场梦，过去如梦啊，未来如云，现在如电。各位想想，过去是不是做一场梦，或者做好梦做坏梦而已了，现在还在做梦，做白日梦。那么有的呀，年纪老的呀，高兴谈过去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，一点帮助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有的呀就谈未来，我们将来怎么样，生几个儿子，生几个女儿，讨什么媳妇，嫁什么。未来的事情如云，你看那空中的云呢，变化多端，摸不到抓不到的，说了不算数的。现在的如电，如同电，一刹那就黑了，一刹那就亮了，无明与光明啊，那就一念之间嘛。我常常讲，我们生死啊就是一口气，说在呼吸之间嘛，一念之间嘛。说佛陀告诉我们，呼吸之间就是生死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一口痰给你憋住了，你就翘辫子。所以人有当时的祸福，马有转缸之病，天有不测的风云，是不是？一下冷了，一下热了。你看我来的时候嘛，这个纽约零下13度，衣服穿得很厚，一到这里全部脱光。这个他这你没办法准备啊，所以天有不测的风云，马有转缸之病，这个马一拉这个缸绳，这个左转右转一下子是生病了，来不及啊。人有当时的祸福，这个祸福都是在一念之间，生死也在一念之间，就要我们存心善良，不问收获，只顾经营就好了。你尽管做好事，因果不会亏待你的，不会亏待你的啊。所以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修学佛法上啊，修观以前呢，要先了解如幻，如幻之后你才能够出假。你不了解幻化，这个假不了嘛啊。假就是我们成语说人生的舞台唱戏一样，前台什么父子君臣，到后台呀、啊、老兄老弟，就是这么个事情嘛。啊，说这个家庭的教育，美国的教育有点接近这个假的事情，有时候这个对儿女也很客气。但我们中国老的观念呢，那个父母啊吼啊哈的，把儿女吓得人是动都不能动。这个人生就是一场戏，人生的舞台，看你做的好不好，要认真的做。父像个父，子像个子，啊，那么到后来一元的时间呢，大家还不知道谁给谁做父亲。 知道这个轮回一轮回了之后啊，你儿子也许就来生就给你做爸爸的，都没一定。说是这个，在这个亲情的观念，在地藏经里讲，父子至亲，其路个别。父子最亲呢，到死了之后啊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，那这是一定的道理，修的修，造的造嘛，方向不同嘛。所以说，一个家庭里边，什么上度众生，你度众生，你要先把你的家庭、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儿女再度一度，度好之后，你再谈旁。如果你口口声声我度众生，人家质问你，老兄啊，你家里边度了没有啊？你就来度我，啊，你太太信不信呢？你儿女信不信呢？这个是起码要从这个齐家嘛，要把家里把它齐起来，都这个佛化家庭，那个情况很好的。所以说，我们是要先了解这个假的一面。假是建筑在幻化上，不了解幻化，假不了的。一切如幻嘛，如水如幻化的，然后才能空啊。你没有幻化的基础，没有假象的基础，空不了。那个空也是空谈，所以是空啊不容易。我们所以是在佛经里告诉我们，宁可知有如虚迷。